朋友们早安，我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再有机会开始花一段的时间，我们来认识保罗他的行踪和他所写的书信。那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分成两季，就是我们春天会大概有10堂到11堂，然后今年的第四季我们会另外再有10堂到11堂，所以我讲课大概会讲前后一共讲20堂。那这20堂课能够帮助我们对保罗他这一生他的行踪跟他所写的书信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啊。那我个人就着我自己对主的蒙恩连日这30多年，甚至服侍主的10几年里面，我觉得保罗的书信太重要了啊，所以我就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机会，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辛苦一点没有关系，但是非常值得。而且我也很希望说，因为我们把最精华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哈，至少是花了这么多年的一些精华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相信可以省我们很多的时间。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 on top of it 啊，在这一段的我们所 present 所教的课程上面，我们再往前去。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啊。我们为了这堂课，我们特别祷告主。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你是那位继续说话、继续工作、继续在这里寻找和你心意器皿的神。主啊，你过去怎样历世历代得着了这么多倾心爱你的器皿，主啊，成为神家这么贵重的器皿。主，我们也在这里为着这个世代向你祷告，主啊，兴起你的教会，主啊，就从这些平凡无奇甚至罪人中的罪魁，主啊，你都能够做奇妙的工作。主啊，你能够在保罗身上做出这么伟大的工作来，主啊，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这个世代、你的儿女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救我们脱离不冷不热的情形，救我们一切不合你心意的情形。主啊，把教会、把个人都带到你的旨意中。主，常常在我们里面用火、用那个上头来的力量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个人真的就是活着为耶稣，我们愿意竭诚为主。好，让我们这一生不仅仅在地上，主啊，我们自己活得踏实，活得有方向，主啊，更是能够来荣耀你，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把这两季我们要上的课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对教会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这次定的大题目叫做保罗的行踪还有书信的概论。那我说过我们会分两季来讲，春季我们是讲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那我们重在对保罗行踪的这个了解，跟他写每一卷书信的背景跟每一卷书信它主要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是比较重的chronicle， 随着时间的顺序我们来看。那么到了第四季呢，我们准备会从横切面来看哈，就是神在保罗身上的托付，例如说保罗的意象、保罗的祷告、保罗对教会的认识、保罗对圣灵的教导、这个保罗对全备救恩的启示啊，我们就从各个几个横切面就是贯穿他所有的书信，保罗神在保罗身上所做的、所启示的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一个是重面看，一个是横面看。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接受挑战，不能光上课回家一定要下功夫，一定要自己读，然后你就会发现等到你把这两个都掌握住的时候，其实新约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里面就知道了那我们上一期是讲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给他一个主题就是重在保罗整个人生的大转变，从一个这个抵挡神、逼迫基督徒，甚至他自己称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神怎么样子改变他他成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器皿，对神国度、对神家、对神儿女们带来这么重大的影响。那么下一期呢，我们的主题呢我们是讲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就是神给保罗的托付，他怎样忠心到死他把他竭力的这个关乎神旨意的与众人有益的，他没有一样不说，他真的是尽心竭力的把一切的都讲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两次的题目，一个重一个横。那今天我们开始来看这个上集这个保罗的行踪跟他的书信概论。 好，我们来看啊。来，那我们读这一堂课呢，课程的目标有两个。那第一个呢，我们要熟读保罗的行踪和他书信的内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啊。第一个，我们要熟悉保罗的行踪。为什么保罗的行踪对我们是重要的呢？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哈，因为保罗这个人，他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在这里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呢，他是把圣灵在他身上的引领圣灵的脚步成为他的脚步，所以保罗的行踪就成为圣灵的行踪。那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今天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说我的行踪跟神发生关系，或者我的行踪既然成了圣灵的行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敢讲。可是你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你发现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啊。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见这一个人他怎样完全在圣灵的管理底下。从他一得救开始啊，他的时间、他的祷告、他这个人的行动、他的说话、他的行事，处处都在圣灵的掌握中啊。你可以读到他出外行道，连他出去都是他们进食祷告，然后圣灵说要为我怎么样打发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所做的工啊。你就发现完全在圣灵的掌握里面，而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不讲，对不对？他们往皮推里去，到了西罗亚，到了特罗亚，这个他们本来要往皮推里去，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们就转变方向啊，他们就一直来到特罗亚，然后在那个晚上，马其顿的异象向他显现了，他就过海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他一步一步的走路，他的行踪其实就是圣灵的行踪啊。保罗使徒行传成了圣灵的行传，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保罗的行踪，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认识圣灵怎样在这里做工。那读保罗的行踪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啊，他保罗的行踪其实在这里所记载的是初期教会的历史啊，就是最早期从教会五旬节开始，教会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往前，教会的历史，它的成立啊，它的发展，它的扩展啊，所以整个国度的扩展史或是宣教史，初期的宣教史，我们都是借着保罗的行踪可以看得到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我们读保罗的行踪啊。那第三个呢，我们读保罗的行踪是为了什么？了解保罗所有书信写作的背景，对不对？那我们将来都会看到这个书信在什么情况下，在他第几次出外行教的时候他写的，那么写信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借着读保罗行踪可以知道啊。那么第四件事情呢，我们读保罗的行踪是借着保罗的行踪我们来认识保罗这个人，认识保罗这个人啊。那他实在是主工人、神的仆人或是所有侍奉主的人最好的一个榜样啊。那我在这里还是特别把我们十几年前开课的时候，那个时候念慈姊妹帮我们写的保罗书信的简介啊，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在那个时候介绍的时候，我念给大家听哈，反正在这个上面已经有了。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们读保罗行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啊。他在这里说到保罗，一位曾经被称为搅乱天下、如同瘟疫的使徒，有人嫌他言语粗俗，有人讥他气貌不扬，有人爱他如父，有人敬他如神，但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罪人中的罪魁。他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所到之处波及周围所有的人，他为父的心肠叫众人落泪，他恳切的祷告挑动人深处爱神的火苗，他纯纯的劝悔回荡在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他风尘仆仆的行程建立了一处又一处的见证。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肩负着基督与教会的启示和重托，他一生的职事就是殚精竭虑地传递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和这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保罗一位转移时代忠心至死的神仆，他的脚中也应是 你我的脚中，讲得真好哈。所以这是我们读保罗行踪，我们为什么要读保罗行踪？好，这是我们要读保罗行踪很重要的目的啊。那第二个呢，认识他书信的内容。那我想我们圣经都很熟哈，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在这旧约的39卷里面，你帮助大家复习一下，你很简单的分成三类，对不对？有历史书啊，有诗歌类讲经历的啊，重在主观的经验，然后有预言书，就是先知书啊，分成这三大部分，那很简单背啊，17卷历史书，5卷经历的书，然后17卷先知书。那这17卷历史书呢，又分成两个 group。一个是头5卷摩西5经，这是进迦南以前的历史，然后12卷历史书呢，其中又分成9跟3，9卷呢是王国以前的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后面的3卷呢，以斯拉利西米跟以斯帖记是王国以后被掳归回的历史。好，所以你就发现历史书这17卷是5、9、3，好不好记哈？然后先知书呢，这17卷里面呢，也是分成5、9、3。那前面的5卷叫做大先知书哈，对弥赛亚、对将来的国度的预言啊。那么后面的这12卷叫做小先知书，小先知书也是分成9跟3啊。前面9卷是被掳以前的小先知，后面的3卷啊，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是被掳以后的小先知书。所以整个旧约39卷很好背啊，17、5、17，分成这三类。那么新约圣经也是分成这三类啊，历史书前面5卷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讲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平，使徒行传讲教会的历史，讲圣灵的行传，讲复活以后基督的行传啊，这是前面5卷书。然后中间呢，有这个21卷。是书信啊，就是讲到经历，讲到启示啊，这个书信类。然后最后1卷也是预言书启示录啊，所以就分成这三类。那么这中间的这21卷里面有13卷是保罗写的，所以你就晓得保罗的书信在整个圣经的里面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地位哈，然后非常关键的。啊，他在新约的那个主观的经历，在这个真理的启示上面，他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我们在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啊，光光就的这个他写的这个卷数是最多的。然后你就发现，在这13卷的里面，他也是分成两类啊，前面的9卷是他写给7个教会。啊，写给7个教会。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他简单的剃读。那么后面的4卷呢，他是写给3个人啊。这个是教牧，所谓的教牧书信啊。所以前面是对教会的书信，那后面呢是教牧书信。这是保罗写的13卷，就不光有教会真理，有救恩真理的启示，而且呢，他也有治理教会、管理教会的教导。所以保罗的书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就是他书信不光是分量多，而且他所得到的启示很特别啊。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借着读保罗书信，我们希望在这里认识几件事情。那第一个，我们对于神的所事和神永远旨意的认识。那我们读了保罗的信以后，你等一下就会知道，那他对这方面的认识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引用一些经文。那第二个呢，他对全备救恩的认识啊，没有人讲救恩像保罗讲的这么清楚、这么完整啊。他讲到不管是从哪方面，他讲宝血、讲十架、讲圣灵、讲复活，他就讲得清清楚楚的。而讲人整个一生得救的过程，从人听福音，人因信称义，人怎么成圣，而有一天我们要得荣，我们要进到荣耀里面去啊，他这个每一个得救的过程，他也讲得清清楚楚的啊。他对神、他对子、他对圣灵的启示，他都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是帮助我们不仅仅对三一神的认识， 而且是对全备救恩的认识啊。那第三方面呢，他是对教会真理啊，还有教会的实行上，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是我们很希望借着读保罗书信啊，保罗行踪，我们在这三方面的真理能够很清楚的认识。那第四方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保罗这个人，还有他们美好的榜样啊，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特殊的启示啊和执事。那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啊，能够翻到使徒行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只不过取中间的一段就是了，你就可以发现保罗他所得到的启示啊，他在神的面前神给他的托付是怎样的特别。那我没有时间去引用其他的经文，我光用以弗所书第三章前半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对全备救恩或是对福音这件事情他的认识啊。你看在第三章第二节，他说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那保罗对整个福音太清楚了，福音不是只有罪人得救，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救恩，所有的经历，所有所蒙的祝福都是救恩，都是福音。那这是保罗第一个，他知道福音的奥秘，而且是神特别用启示啊。他在加拉太书也是说的，不是人教导我们的，乃是基督耶稣启示我的啊。神亲自向他启示这福音的奥秘。那第二个呢，关于基督的启示啊，以弗所书三章四节到五节，我想你们没有时间看看我打出来的也可以。他说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啊，就是今天在新约的里面所启示的基督的奥秘啊，虽然旧约的先知有预言基督要来，但是没有人能够像新约的使徒先知们所得到的启示这么丰富。而保罗呢，他自己啊，他知道，他深知道基督的奥秘。而且他到了第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你就发现保罗他不仅仅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他深知基督的丰富，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就他整个的执事就在这里传基督的奥秘啊，他要在这里传基督的丰富，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教会啊，教会的启示，教会的奥秘。所以他说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有一个奥秘是 for generations， 从创造万物以来就一直在放在神心里面，神都没说的，神从来没有讲过。历史历代里面的这些也有很多很伟大的先知啊，你说像以赛亚太伟大了啊，以赛亚的预言里面看见的基督，讲了很多基督的预言，以赛亚的预言里面他看见的圣灵降临，他有很多关于圣灵降临的这个预言啊。以赛亚的预言里面他看见的国度，看见的新天新地，但是你发现说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们，这些神所用的仆人，没有一个人看见教会，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隐藏在神里面，神都没说。旧约里面你读不出教会的，你读得出基督，读得出圣灵，读得出国度，你读不出教会啊。一直到了保罗来的时候，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那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这个时候向他启示出来啊。所以他在这里讲，他说那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样安排的，为了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这是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你发现了没有，神有一个 top secret 是万世以前，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隐藏在他里面的，都一直没讲啊，一直没讲，一直到保罗的时候神特别启示给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保罗哈，我们不是说要高抬这个人，不是的，而是神既然使用了他，托付了他，而借着他把最重要的啊，把福音的奥秘，把基督的奥秘，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把那个历代以来所隐藏的那个教会的奥秘都向保罗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他的书啊，一定要好好熟悉他的书信啊。那这是我们为什么在开头的时候我们稍微强调一下，我们准备好好读保罗书信。 那么我们春季的课程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从保罗的行踪 Chronicle、经过他的早年，他的出外行到宣教，然后到他的晚年，那一路上照着时间的顺序来认识他的行踪，然后认识他写书信的背景。好，那我们的计划呢，我们一共有11堂课，因为我们月底三月底我们可能还是传福音，所以那堂课没有，一共11堂课。那中间的第八堂呢，这个我打的蓝色的哈，是那一次是不是讲课的，是大家一起来这里交作业 presentation， 因为我们希望上课大家能够真正的参与，不是只是听啊，所以我们会有家庭作业要带回去做，然后我真正讲会讲10堂。那在这里呢，我就把它列在这边都发给了大家了哈，就是那个课程 class schedule class syllabus 那上面都有，大家照着上面看我们今天是讲保罗还书信的总论，然后以后我们开始我们会讲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出外宣教，还有在出外宣教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那么到了最后我们写到保罗被囚，然后他上告该撒，那么有人把他当作第四次因为保罗不管被神放到哪里去不管他这个遭遇是什么，他都是一个宣教的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所以就算他是被囚是被押送到罗马去他又成为了一次的宣教，那事实上也是他把福音带到罗马去然后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所以呢，罗马呢也是借着大路通到全世界去所以保罗一直都在意象的里面，很早就有眼光看见福音一定要到罗马去，他很早就说了，我就是要到罗马来，对不对？所以神容许环境让保罗成为阶下囚，被押到罗马去，可是借着这个保罗把福音带到罗马去那么保罗的晚年还有他教牧的书信，所以这是我们大概排的10次的课程，那中间第八次2月26号是大家要上来 presentation 来上来交作业的好，跟大家先讲在前面。那么我们指定的作业呢我想指定作业最后再讲，免得煞风景好，那保罗的时代，我想我们要熟悉保罗整个的这个书信保罗的这一生我们需要对保罗的时代背景有一点点的了解。那保罗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这是正好这个主耶稣跟主耶稣几乎是同时代的人那保罗最可能的出生日期不是出生年代日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哪一天生日，但是比较了这么多以后，最可能的就是西元一年元年，这很好记，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看见说这是保罗这个西元48年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保罗47岁反正就是跟这个正好公元 match， 这是很好记的所以在这个时间上我们知道是2000年前的事情，那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保罗要面对三个最主要的势力而这三个势力都对保罗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逼迫，是保罗整个在传福音，他个人也好，整个教会的扩展，整个国度的扩展，福音向外去，他碰到三个最强的势力，那是当时 dominate 整个主宰那个世代的三个主要的力量。那第一个是宗教的世界就是整个犹太律法主义非常强其实保罗这一生里面受苦受的最多的还不是来自于外邦人，是直接来自于犹太的律法主义这个律法主义攻击保罗，陷害保罗，上告保罗，甚至说要除掉这个人，全是犹太律法主义。因为犹太人这1500年，从摩西颁布律法到现在已经隔了1500年，这个固若金汤，这个传统的东西在犹太人中间太强了。就连犹太中间信主的基督徒，他们都还是带着律法的背景在这里要求保罗得救可以这个，但是还要行割礼这件事情到处逼迫保罗所以你要知道保罗碰到的第一个是这个犹太的律法主义，那这是以希伯来文为主的这个一个背景。 那么第二个呢，是当时的整个的文化世界。你知道罗马帝国是接着希腊帝国，而希腊文化是一个非常非常渗透而且强势普遍的文化，它对整个当时的世界影响太大，甚至到今天多少的文学，多少的哲学，多少的神话故事，多少的东西都还是当初希腊文化所传下来的，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对的是希腊文化。你记不记得在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要什么？要智慧，这些人太讲理性的他们哲学这个理性的探讨他们有那么多的大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曾经出现过的这些文化，这些思想都在那里影响那个时代。所以保罗到了雅典去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人只想把一些新闻说说听听，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做心灵深处的探讨没有真正心灵里面渴慕来认识神，他们就是说说听听，他们只喜欢理性的东西。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定的志向在你们中间，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他不用高言大志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喜欢用高言大志，他们喜欢在理性上跟你辩论，跟你探讨。所以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挑战，那跟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差不多。这个时代非常重理性，因为科学进来了，科学进来以后，人的里面都觉得什么事情我都要讲理性所以这是保罗当时的一个第二个很大的势力，文化的势力那第三个呢，是当时帝国是罗马帝国，所以在军事和政治上面基本上是罗马掌权罗马帝国掌权所以这个罗马帝国是用拉丁文为主。那保罗最后是在黎路王该撒皇帝，那是黎路王的逼迫底下，基督徒大受逼迫，而到最后保罗殉道，被黎路这个送上断头台这是传说。所以你要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三个的势力非常强的影响，反对让整个福音的扩展这是保罗时代的三个势力，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底下我们来看几个地图你帮我关一下灯，我想为了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边的几个地图是这张是中文的地图，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看见了意大利，我想这个靴子大家都知道是意大利这里是西班牙高卢法国日耳曼德国。那保罗所发生的故事是从耶路撒冷叙利亚，那这一块是土耳其那这一块是希腊，我们都很熟的，上面是南斯拉夫啦、盖萨利亚这些国家。那这里是黑海，这里是整个大的地中海底下就是非洲。所以我想这是这个我们大概了解。所以保罗的这一生呢，除了他从小生长的大树在这边，然后耶路撒冷，然后安提阿在叙利亚这里，那他将来的行踪大部分就是集中在这一块里面。他三次的宣教大概都是在这一块里面，那最后一次他被押送到罗马那这是我们对于整个大地理环境有一个简单的 picture 就是了我想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圣经参考书都有。那我刚才说过保罗写的九封信给教会，那是写给七个教会。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有两个人写给七个教会，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对不对约翰在启示录写给了七个教会。那约翰的七个教会都是集中在小亚细亚这一带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讲了，他写给以弗所写给斯美拉，写给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教会，还有菲拉铁菲跟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保罗呢，保罗的这个九封书信呢有哥林多上下，所以算一个教会，对不对这个还有你看他写过罗马书，写过哥林多前书前后书、加拉太书，然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然后最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这是这七个教会这是保罗所写的书信的对象，写的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他写的书信都有他中心的主题，有他写信的背景，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好，底下给大家看几个这个太空船照的哈，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照的照片。那他们这个是 free， 可以给我们拿的时候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那这是从人造卫星上面照下来的啊。那这一块南边是非洲啊，非洲。那这一块黑黑的呢是尼罗河三角洲，比较富裕，其他地方黄黄的你就知道不是旷野就是荒漠啊。那这是整个非洲，这边是西南半岛在这边啊，然后这一块绿绿的呢我们可以看见是以色列地，这里是死海，这里是加利利海，所以以色列地这一块就是在这里。然后再往北去就是将来我们要讲到的大树，不是那个安提阿啊，这边就是叙利亚啊，然后再往北走这边就是土耳其了，整个是土耳其。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岛，你们看得到吗哈，就是我们要讲的塞浦路斯居比路岛，圣经上叫居比路，那现在叫做 Cyprus 啊，塞浦路斯。那保罗是大树人啊，那么整个土耳其在这里，然后再往这边去的话就是要往希腊去了哈，哥林多在这里。所以底下我接着再放三张哈，一个是从南边照过来，一个是照右上角啊，这个安提阿呀、叙利亚、居比路，另外一个是照希腊的，只是让大家稍微从图上了解一下他们的环境啊。那这个就是西乃半岛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啊，整个尼罗河啊，那这里是红海。好，那这边是当初出埃及，他们就是从这里一直走进迦南啊，所以以色列地在这里，然后向北去啊，这是第一张啊，我说从南边照。那么下一张呢是从右上角照，就是这边就是安提阿啊，大树，然后这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所以保罗第一次的行踪我们将来读的时候就发现他是绕过这个岛，在这个岛上然后上去，然后到这边到加拉太去。那你就发现这边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蛮荒凉的啊，很多都是高山。等一下我们将来看到的地图你发现那个走路非常非常不好走，为什么保罗说有江河的危险，有野兽的危险，有各式各样的危险哈，尤其在2000年前啊，这个徒步行走不是像我们现在开车啦干嘛了这么方便哈啊，还有 SUV 啊，我们那时候通通都没有，不是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好，那这是从左上角看的哈，这边就是希腊啊，这个哥林多在这里啊，整个的希腊在这里，雅典在这，哥林多教会在这啊，这是雅该亚省啊，底下就是地中海，所以你也可以发现到很多都是山啊，你发现这个保罗要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山路啊，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是对整个地理的环境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了哈。好，底下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将来要上的课，这是我们发给弟兄姊妹的年代表。那丽艳姊妹帮我们打出来其实是一整张，但是因为那个 software 跟办公室不 compatible， 所以印出来变成两张。那他们现在重新把它变成 PDF 啊，所以我们会在网络上再重新放出来。如果你是喜欢一整张的话，你可以重新自己去下载啊。好，那这个保罗的年代表呢，这是我们将来整个上课的里面我们大概会照这个顺序讲。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张表，这张表花了我很多时间哈啊，这是我十几年前还在上班的时候，所以我常常碰到弟兄姊妹跟我说上班时间没有空读经，我都不会当作借口的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圣经的根底都是在我上班的时候下的。当然我也很感谢主，恋慈姊妹也帮助我照顾孩子，让我可以时间好好读圣经哈，可是那些功夫都是那时候下的。那我跟你讲这个年代表我是自己是怎么做啊，我是拿了一张纸，我把保罗的整个的一生大概的这个几个大段，就像我在这边分的啊，有早年有预备时期，然后将来有他进职事的时期，有被囚被监放在监狱的时期，还有他的晚年，我分成五大段，然后每一大段在底下呢再分成几个重要的这个 events 啊，重要的事件，然后呢我就去自己读哈，找出我把它分好的段，然后我开始去对照参考书，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凭灵感出来的，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对不对？但是呢你就发现说这个解经家或是圣经的书上 对保罗这个年代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出入哈，所以我是起码找了将近20个啊，不是说我只读20本，我找了将近20个比较有名的百科全书啊，或是解经书，或是谁讲的，或者有名的一些传道人，我就弄一张表，左边是他的 event， 然后右边是每一个行，就是这个家他怎么样子讲这个年代，所以把将近20个摆在一起 compare 以后，找出最可能的，找出最可能、最可能、最靠近的，或者最多人讲的，我把它列出来啊。所以你们将来如果去读只读哪一本查经书的话，你会说，哎，怎么跟余弟兄差了1年或差了2年啊？请你放心，我是已经比较过的，啊，花了很多功夫去比较出来。所以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写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那这是解经家里面一般人最难做决定的一卷书啊。那在我读的将近20本里面，有5本认为说加拉太书是他最早写的，是在保罗第一次出外行踪回来以后他就写的加拉太书。可是其他的10几本呢，都还是认为是在后面写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就基本上我就把它先放到后面，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只认为它一定是后面啊，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个可能性，因为有人这么说啊，因为这一卷书是最难找到啊，这个知书马迹去翻译到说到底什么时候写，那其他卷书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啊。好，所以呢，保罗的年代表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读保罗整个行踪也好，保罗的一生也好啊，我们的分段。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认真的去读。那么第一个呢是他的早年，我刚才说过了，他大概是西元第1年生的，那这是最可能的一个年日啊。那有人说可能是西元2年，有人说是3年，那个是 minor 的差距，但是我们是早1年，西元元年做他最可能的。所以这是他的早年。那么他怎么样在大树长大，后来到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啊，他青少年的时期就被父母亲从大树送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最有名的加马列门下受教啊，所以他学会了犹太最严谨的律法。所以保罗为什么圣经这么熟啊？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神放在那个环境里面。那第二个呢是他预备的时期，那这个预备的时期大概有10年到12年的时间啊。保罗一得救以后啊，他没有马上就被神用，他就根本就被神关起来，这是我们将来下一次要讲的。所以保罗得救的时期，他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西元35年36年，就是他35岁左右，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捩点。而你发现保罗大概在西元68年69年附近殉道啊，所以这是已经跨过了他人生的 midpoint。 你要知道这个人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一整半了，如果神再不来遇见他的话，那这个人这一生就完了，对不对？呀，所以我以前我也交通过，我说保罗他整个的人生，他的计划，他的前途，他完全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那我们中国人讲断送是觉得很惨哈，那这个断送是一个最好的断送，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属灵的断送。他整个人生，他原来的计划全部被神介入而改变。所以保罗的后半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是神介入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世人就会一样了，整个随波逐流，随着世界而去。今天我们被神接回来了，那保罗被神接回来以后，他整个人生大转变，他整个人生的方向大转变。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何等希望说我们的转变也能够强烈哈？虽然不能像保罗这么强烈，但是至少我们也希望不要这样子，我们是不冷不热的，我们是真正被神转过来。旧约的雅各，你看他这个这一生活的147岁，你知道他如果不是神介入他的环境里面来改这个人哈，把他给逼出去啊，让他逃离家到巴旦亚兰去。他离家的时候，我那时候考过弟兄姊妹讲创世纪的时候哈，我说大这个雅各离家离开父母亲出去投靠舅父是他几岁的时候啊？我们都认为他很年轻，大概20多岁30多岁，其实已经77岁了。他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神如果再不介入雅各的话，这个人一辈子只能叫雅各，他就是抓，用诡计，用方法啊，拼命想得，想要抓，想要得。来，弟兄姊妹，神改变了这个雅各， 到最后他成为以色列，他成为一个到处为人祝福的人，他成为一个到处给的人，他成为一个属灵眼光这么清楚的人。哎呀，弟兄姊妹，神改变了雅各的一生。同样的，保罗也是一样，神在路上遇见他，神改变了他。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将来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神怎么样来预备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第三个大段，保罗进执事的时期，就是他开始出外布道，从他45岁开始，一直到他58岁，这将近12-13年的时间，他真正被用的最精华的时候，他3次出外宣教，建立众教会，他在这里帮助众教会，然后他在这里把整个福音带出去，从真的是离开了撒玛利亚而已，他是直到地极，他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来说，地极当然不像今天所说的地极，那个时候能够到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的这些不得了的事情。那保罗就是把福音带到欧洲，带到罗马，带到整个帝国的中心，这是保罗他这一生。所以在这里他曾经3次出外，那么第一次出外，第二次出外，第三次出外，而且他都写了书信，那这是我们将来慢慢慢慢会看的啊。那第四期是他被囚禁的时期啊，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期。那么他被这个基本上在他这一生里面3次被拘禁，一次是在该撒利亚被关了2年，后来被押，他要上告到该撒，到罗马。那罗马呢不是放在监狱里面，只是派的士兵看守他啊，只是一个监禁的人。但是呢他在那边也大概有将近的1年多2年的时期。那么最后一次他又被下监，而且是被下在地牢的深处，因为不久以后他就上断头台。那是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所以他这一生是3次下监啊。那么在这里他也有一些特别的行踪啊，有一些特别的书信，这我们将来会看。那么最后呢是他的晚年，他这个从罗马被监禁被放出来之后，他最后又再去了探访了一些的教会特别有到过以弗所教会等等然后他在这一段的时间写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那么最后被尼禄王抓进监狱里面快死之前，他写的提摩太后书，然后他殉道。那这是保罗他这一生，是他这一生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轮廓，让大家知道保罗他的行踪的重要，他书信在圣经中的地位，然后他当时所处的世代的那个环境，所面对的主要的势力，他地理环境是怎样，他一生大概分成哪几段。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所以我刚才这样一路讲过来，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去讲的时候能不能就很清楚的知道这几个重要的东西，那细节我们将来再讲哈。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就是我们的作业，那我们给弟兄姊妹都发了一张地图，我想你们都拿到了哈，就是空白的地图。那这是我们自己请姊妹们描出来以后，那这一张呢你可以copy 连续做3次，第一次的行踪，第二次的行踪，或第三次的行踪。你如果要三次坐在一起的话，你就写1到3，但是你要用不同颜色画哈，因为我们要看你做的对不对，好不好？那虽然这个东西你从网络上一 download 下来，都会有人帮你画的好好的。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自己画，是说你画的时候你比较深刻，你知道他这一站到了哪里，那一站到了哪里，你把地名自己写哈。如果没有位置写的话，你就附一张纸啊，你用号码把它编起来，然后把它连起来，然后在后面告诉我第一站是什么，第二站是什么，然后第一站发生了什么大事，不用讲细节哈，大事就好了。那很简单的，我们把它做出来，好不好？这一共有3次。那么我们的那个交作业的时间都写了1月15号、1月29号、2月12号，这3次都很简单啊。这个就是小学生的 homework 回家的话，都是一下就做出来了。那我想在座都这么聪明，你们一定可以交得出来哈。那第二个呢是比较稍微往前一点的挑战了哈，就是熟读加拉太书，然后试着写书的目的，写书的背景。那我刚才说过了，它有2种的说法，那没有关系，你自己里面写不出来没有关系，好不好？但是然后书信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简单的分段，就是把信息的大纲简单的写一下，然后保罗这个人，好，你只要根据 加拉太书里面所表达的保罗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就好啊，免得这个 homework 太大了，讲保罗的一生不容易讲啊，所以你只要根据这个书信写。那这是给弟兄姊妹的功课。那么加拉太书的这件事情是在2月26号你们要根据被分到的小组讨论以后上来报告。那这个聚会我们从前曾经做过，读四世纪的时候啊，读别的时候我们都做过，那我们发现效果很好哈，大家自己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作业，然后上来报告，那个结果其实是很好的。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简单报告一下我们的作业。好，那我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对这个课程的要求哈。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熟读保罗行踪和他的书信，所以我们请在座的人，你要么参加教会读经的 C 计划， C 计划就是在头半年每一个月读一次使徒行传跟十三卷书信，就是平均一天读四章，你一个月就能读完一遍了，因为它一共有115章，所以并不难啊，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一整遍，一个月读完一整遍。所以头六个月希望大家读完六遍哈。那如果说你自己细计划也参加不了，你真是太忙，一天不可能读四章，那你要上这个课的话，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你一天读两章啊，这样呢至少呢你在头六个月里面你可以读完三遍，好，读完三遍，你不要想三遍好像很多，一天两章就不多了哈，一天两章我们把它好好熟读。那第二件事情呢，作业一定要做，没有 exception， 每一个人都要做，请你们一定要做，你做的再不好错都没有关系哈，你送出来，你一定要交。那我们的班长是桂香姊妹啊，因为我要专心预备信息，所以我不去烦恼这件事哈，那么他们会给你们催作业。那第三件事情呢，我希望大家上课能够准时啊，今天是第一天上课，那很多人迟到了，这个既往不咎，但是下一次上课我希望你们准时啊，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听是听全部的，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觉得圣灵在这里做事情啊，我就希望我们是预备的心，我们不是只是听一点点听一听而已，我们是真正有心愿意借着保罗来认识神在新约里面这么重要的启示啊，认识保罗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榜样，也认识神在教会中，神给教会的托付啊，在教会中我们该怎么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我的时间过了必须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把圣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当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读的时候，但愿你这位说话的神都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尤其最近要来读保罗，主啊，这么重要这么不容易的，主，我们求你特别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也把一个谦卑受教而我们愿意认真的心智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在你的话上下功夫，趁着这不多的机会，主啊，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追求认识你，好让你感动保罗的灵也来感动我们。主啊，好让你借着保罗所给教会的使命也真成为这个世代教会的使命，你在各地点起复兴的火来，让我们照着圣经的样式，照着你在保罗身上的行踪和作为，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你做事的法则。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这一段读经的心智和学习，让我们在读经中多多的遇见你，多多的从圣经上得到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